假设同业之间有一些交流的时候，或者是说异业，我最喜欢去找异业的老板聊天、嗯、为什么？因为同业你有时候真的很难啊、嗯、我你同业要怎么交流，我们就是也是一个竞争者，但是你找异业你会。欢迎回到时间管理大师，我是你大师兄 Poya， 在我身旁是解救任性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萧凯丽。
嘿、hey, ，又回来了。
我们常常在聊呢，财务观念啊，正确的财务知识啊，也不是说正确、嗯，就是分享我们的观念给大家。那我前几天看到一篇文章，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刚好他在讲这个是一个。幻日线，就是幻日线其实是也是蛮有名的网络媒体嘛、
媒体
对、
嗯、
那他在分享一本书的、
欸、你好像很多朋友不是也在那边投稿吗？
哦，我有一个朋友，那个笑嘻嘻就是啊，
诶，他是专栏作家这样子？
他不是，他但是他偶尔会投稿啦、哦、偶尔
他是投稿还是说就是比如说编辑在网络上看到他的文章说，诶，你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可不可以借我们
转载？他是投稿
、
嗯、他
有很多种方式会上那种媒体的
哦、嗯、OK，
有的时候是编辑邀稿啊。
我是不是也蛮适合幻日线的一个？
那你去投一下
倒是不用、嗯、好，那他这篇文章在讲一本书，就是我觉得很有趣，这个书名叫做当收入只够填饱肚子
、哦、我还以为当收入已成往事
也就是说他在从一个中低阶层的人的心声在分享这个给我们这些每次觉得要教育或者是告知大家正确财务观的人。
作者笔名吴伯义富潘达是不是
然后我觉得蛮有趣，因为常常我们在分享观念、嗯、都是我们的观念，我们的角度，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嗯、至少有稳定收入，不太为钱担心的这种，然后
财务自由。你的意思是讲说，哎呀，反正我现在信义区
不是
两套房收租就好了。
然后我们就一直就是有种，我就告诉你做 A B C D 就对了，然后就是完全不想要让中低阶层的人，或者是没有、也不是这样子说，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听听，打开我们的耳朵听听，就是别的同温层，不是非自己同温层的声音、然后看到这篇文章我就觉得哦，原来他们是这样想的、但他下一个标题就是
怎么说，
穷人现身说法，破解你对贫穷的四大迷思、然后他就是括号就说，你们那些中产阶级的理财建议、刻板印象，对我根本没有帮助，好吗？
啊？怎么说？了解一下，了解一下。
然后他就举了这个文中举了几个例子嘛，那他就破解了几个迷思。
嗯。
他前面呢，他就说这个第一个迷思是这个穷人因为是穷人，所以没有能力搞定生活吗？
嗯、
那。你知道以前我们看到就常常就是会有一种没有财务观念的人，就说哎呀，这么生活过得一团糟啊，怎么这个也不会，然后成天就是这个所有的问题都发生在你身上，怎么回事？你能不能把你自己生活弄得好一点？你能不能正常的作息生活，有一份好的工作，或者是不要再把自己搞得这么生活不稳定。那、我们不是常常教育这些人吗？
OK，
对。然后他就说有一次，他就举例，他说有一次他室友得了一个很严重的流感，然后他们可能怀疑是更严重的病，因为拖很久都不见好转、最后他丢了工作。然后他也没有能力帮他多付他的房租，所以因此他们就是失去了他们的公寓。
哎、欸，等一下，这个作者是台湾人吗？
不，我看一下哈，
他是
不是不是？这个作者是老外，这是一本翻译书。
哦，这是翻译，
嗯，这是翻译书。但我觉得这本书应该蛮有趣的。然后呢，就他在陈述一个，就你以为我不想要搞定生活吗？然后。所以你看刚才例子，然后他又有一次、
可是会不会是， 外国人的生活观念跟消费习惯跟我们华人差异很大。
不是不是，外国人哦，这个又是后话，这个等我把这本书讲完。那就是他今天这本书的摘录呢，让我就是从一个非我同温层的人去听到，哦，原来他们其实是这样子的思考。然后他又说，有一次就是也是一个很类似案件，他们住在同一个含水电的公寓，那房东没有付，从来没有付超过瓦斯费超过一个星期，因此他们被迫要洗冷水澡，然后也没有供暖，然后所以这么恶劣的环境，他们你知道没有多余的钱，所以逼不得已他们又得要搬家。
就是他们为什么会租了，就是因为租金大概很
便宜，对，
但是很便宜就有
很多羊毛出在羊身上嘛，
什么房东忘了缴瓦斯费，房东忘了缴电费，然后就断电这样子。
对，所以他们也没有多余的钱去处理这些问题。
那为什么不是？因为像台湾很多就是这些水电瓦斯啊，就房客自己去缴就好了。
这是他们的，这是翻译书，所以这是国外的
状况。
状况、
哦、
对。然后他就在举这些例子，在说明，就说因为他们也想要生活稳定啊，可是就是因为我们是。
等一下，这房东也太两光太不负责任吧。你的房客然后竟然是因为你没有缴这些然后被你逼走。那问题是你还是收了房租不是吗？难道这样都cover不
过来吗？我觉得他只是想要举例告诉大家，就说我也想要我生活稳定啊，可是因为我没有多余的钱，所以当状况来的时候，我就又要去把我的生活变得又不稳定。比方说他要搬家啊，比方说他可能因为感冒就失去了工作啊等等之类的。所以他就第一个迷思就是说，穷人因为是穷人，所以他们没有多余的钱可以把生活搞定。那第二个迷思他就在讲说，就是我们的中产阶级人都这阶级的人都会觉得，你们穷人为什么不学着理财呢？就是我们常常会告诉理财观念非常非常重要啊！你们如果想要变成中产阶级的人，当然要先学着理财啊。然后他就讲一个很实际的，他就说，你知道吗？当你手上没有任何财务缓冲的时候，而这些财务缓冲可以不让你的生活变成乱七八糟失控，你知道他妈的有多么困难吗？
我觉得这可以理解啊，就比如说我觉得像比如说以前像学生时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你学生时代然后你没有打工，然后可能生活费是父母在供应的时候，那你知道有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财务观念的时候，那你常常可能比如说假设啦，我有点忘记我那时候钱为什么花那么快，比如说有可能是你特别喜欢某个明星，然后你要买他的唱片，或者是你就莫名其妙跟人去聚餐然后看电影什么吃喝玩乐，
对，
然后后来发觉
钱都不见，怎么去哪
了，那个第一个礼拜过去以后账户可能只剩下这个几千块，然后你还要过三个礼拜，然后你就开始过着每天吃泡面，然后吃那个，
我有一个月光族的朋友就是这样子，
白吐司，然后要撑三个礼拜之类的这种生活，你有过过这种生活吗？
我没有。对，
我曾经有啦，但是那就是自从那个，然后就让我
其实我没办法想象就是我有一个真实的朋友
就是
这样，
你还没有完全没有财务观念的时候，你有可能会。就是入不敷出的状况。
我都会觉得，就站在我的角度，我就会就像他，
你从来没有就是
没有，真的没有。然后呢？
Okay.
然后他就，所以我没办法理解、
你也没有说开始工作以后，因为不小心卡刷太多，然后突然那个月就没有钱，然后就要撑到下个月发薪日这种经验。
没有。然后我每次听到这种真实的状况在我周遭发生，我就说怎么可能？
所以啊。其实我有发生过，所以我很可以体会，就是
他在
你完全你完全没有财务观念的时候，的确是会有这种状况。
对，然后他又说， 所有财务顾问建议的方法，或者是像我们这种人就是自以为自己这个财务有财务观念的人，他就说你们全部就是针对一开始就已经有一些储蓄的人，对穷人一点帮助都没有。
没有，那个就太早啦，你本来就你没有积蓄，那个生吃都不够了，
对
不对？
这温饱都不够了，你还谈什么储蓄？然后他就说你看你们常常建议我们这些包含真实生活中的存钱技巧啊，这些都很棒，比方说在打折期间大量购买啊，或者是尽量手洗可以自己洗的东西，或者是维护交通工具啊，定期清洗比方说你的冷气机啊，让它比较省电一点啊。他说当然咯，这些建议的确是很切实可行的啊，但是你知道我们根本是做不到吗？他就说你以为哪个人还有时间在那边给你亲自手洗？我平常去做劳力，就是你知道，就是当然比较穷的人他们可能必须要做劳力工作，他说我回家都累得半死了，你以为我有时间还要手洗吗？
我完全可以体会这种，就是你知道人就是要曾经踩过这种坑，你就会特别去警惕自己，就是说哦，我再也不要陷入这种窘境。你是从来没有踩过这种坑？
我没有，我很小心我的财务，
就是一直都是保持的很有弹性这样。
对，我再举一个，他也说的让我就是原来真的是这样。他就说我刚刚不是举例说要定期保养我们的一些机器，什么冷气机啊、电扇或什么，他就说你知不知道这些能够一清一洗再洗的这些这个机器，这个品质一开始就是要花钱的。
可是你知道吗？你这样让我想到，就是就像你之前也有介绍过，一些这一种就是游牧民族的人、啊，
对对，
你就会发觉，如果他是这种生活习惯的人，他们的自我动手能力会很强，因为他就是没有那么多的
能力去买。
对，比如说他
好的品质的东西，
比如说一个是当然是他可能没有办法，就是经常的。这个更换，那一些生活必需品可能都是二手的状况，那又既然是二手嘛，那就常常会有一些小问题，那如果他又没有办法去修理的话，他没有自己 DIY 的能力的话，那个费用就太高了。
对，然后像接着你的话，他就下面举例说，比方说一个好的面包机要也许$30，但明明我就是已经穷到我只能出$10，那我当然就花钱买$10，然后就常常坏掉啊。
你这样让我想到我之前就是认识几个老板，然后有的时候会在聊他们刚创业的时期的事情啊，然后他觉得每个人那个五花八门十八般武艺都有，你知道啊，有的就是
那不就跟我一样吗？
你听哦，你就是比如说这个办公室，
对，
粉刷，
自己来，
然后门禁去跟门禁公司这个询价以后，我靠，5-6万、7-8万，然后你知道他怎么干吗？
怎么弄？
淘宝弄个几千块，然后自己装，自己设定。然后网路线自己拉，那个会议室的那个桌子，然后仓库的那个层架自己钉，自己买木板，然后自己钉。
这个、我虽然没有把我的财务陷入到危机，就是真的入不敷出，就是，但我们也是很拮据的在花。就比方说，你刚才举的例子，像我刚开始做旅馆的时候，所有的基础建设真的没办法做的，我们叫人家来
床。自己买组合床，自己刷
油漆，自己刷地板，自己贴，就是
垃圾自己清。
废话，
你承租嘛，然后不，因为你知道很多人是直接找清运公司啊。
哦，
但是你如果连那个钱都花不起，你就是自己干。然后我跟你讲，我遇过那种就是因为你知道刚创业的时候，那个生意不一定那么稳定，有时候是现金流的问题。那你知道？我曾经有听过有个朋友他发生的事情，是因为他不是没有订单，但是呢，比如说可能是假设月结6个月好了，那问题是每个月
周转金没那么多，
对，然后每个月都要发薪水啊，刚好可能又被某些厂商拖到款还是怎么样，对不对？然后他曾经有就是某一两个月发不出薪水，你知道他是怎样吗？老板 出去外面打工做油漆工，然后赚这个打工的钱拿回来发薪水。
现在银行可以紧急借钱啊，小额借款啊，可以啊。
有一些那有一些状况是，反正他就是没有办法用传统的金融方式去做融资。
嗯，
但是呢，发薪日又到了，
那他很有责任呢、欸，
出去打零工。
那蛮好，那蛮好。
啊、不然你要怎么办？不然员工跑，你不付薪水，员工跑掉啊？你要怎么办？
也是，好啦，就是拮据的时候，真的是你各种方式都想出来。
我曾经听过有朋友就是讲说，他早年的时候真的是每天都在赶十二点半这样子。
哦，嗯，可以想象的。
但是你就会发觉，这种人他这个成功，或者是说他的那个过程，你就会觉得他走得很踏实、啊
嗯，
因为、
嗯。
真的啦，他连这种日子都过来了，你说叫他再从零开始什么，他也不怕、啊，他就看他十八般武艺
穷过来的、啊，
对、
啊、
对,
对，嗯，
他牵线对不对？电工他没有执照他会牵啊，
哎、欸，我已经忘记，因为我们也是
电话线，然后什么自己牵，
对我也是穷过来的，但我已经忘记
你还有印象，你那时候你有自己牵线那些，
我们电灯都自己牵啊、
嗯、，OK，
我跟你说，我们甚至瓷砖自己贴、
欸，但你知道那个配电是有差，你如果没弄好，那是会跳电的，
哦、好险我哥是电子系的，
哦、他是知道怎么分配热电力，
我觉得。基本的知识应该有，而且
你知道我有遇过那个超不专业的电工，他给我乱牵、
嗯，
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冷气在开，然后什么电灯、
嗯嗯，
就直接、
哦、那个是需要
就直接跳给你看，
那个是需要甲种或乙种的去有那个考执照的。
然后我后来找了真的正式的电工来，他就说：“我、
嗯、
靠，你之前找的是什么两光？他他妈全部接在一起，那么乱接，根本没有负载，好不好？就随便开就跳了。
不行，那个要算过安培数的。
对对对，
你知道为什么？我就说我没有要嘲笑这个。
没有，那个师傅后来跟我讲说：哦，你运气好好，只是跳掉没有烧
掉。烧
掉，
对啊，
你烧掉你就糗了。
所以我说，我们那时候旅馆，我们不能做的就包括基础建设。像整个电箱，
嗯嗯，
因为我们是做旅馆，所以那个用
电量很大，
对，那个是要专业的做，那这个我们不是专业的、
那个、没办法，
所以我们就请人，
对，
但我觉得就是能做的我们就是自己做，就是没有钱我还是有没有钱的
做法，你知道吗？你还算有底，你知道，如果是我认识那个朋友、嗯、他假设跟你们一样，我跟你讲，他会干什么事情？他会买那个电工手册，然后自己去研究怎么配，然后这样。
好夸张！
他真的，他真的会太多东西，他真的都是这样自己硬
干、欸。你让我想到有一次，因为旅馆我们的电价、嗯，旅馆开旅馆呢，电价我们是用的是时间电价。时间电价一般人可能你从来没接触过或从来没听过，但是基本上。因为旅馆的用电量是在某个时段会比较高，所以是用时间电价比较方便，
会比较划算。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还是为了这个，嗯、因为时间电价就是基本上你还是要去找懂的人算嘛。那后来其实我们是自己算，但是我们不是乱算，我们是有根据的去算，因为很好算嘛。我的房间最大的，你把最大用电量抓出来，然后这个设备、
嗯、
耗电量、
嗯、
几安培，然后一小时多少、嗯、电压多少，所以我们很好算，因为旅馆耗电的就那些最大耗电。
欸，可是你们是什么样的契机发觉说，欸，或许算这个时间电价对你们比较划算？
嗯，旅馆这个也是我哥哥提的，但是我的应、
哦、
对，反正他也是，
他可能从一些管道就是发觉，哎、欸，这可能是一个
省钱的。虽然我们不是本行本业本科系念旅馆业、嗯，但是我们做中学蛮多东西的，所以最后改时间电价，我记得我们去算出来的时候，然后我自己去这个台电去递单的时候、
嗯，
然后那个承办就说：“哈，你们自己算的吗？”
因为你知道，因为他一定是看你那个一看就是。欸，你这个为什么不是制式的表格？因为他们一定会有一个制式的缝、
嗯，
他们就很容易去看，就是说，哦，好。
他只是他很惊讶我们怎么会算、嗯
okay ，
就是我们没有差太多，这个都可以再改。
但你不是乱算，
我们不是乱算、嗯，对。那所以就是没有钱，我们还是做没有钱的事情。
欸、你知道吗？我觉得这就是创业很重要一个能力，就变成是说，就是你也要有这种自己，就是。其实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啊，
因为你在创业之前，你一定不知道你会 碰上什么问题。就像旅馆啊，我怎么知道时间店家会比较便宜，或者是我怎么知道那个法规、我怎么知道要怎么样符合法规、然后又可以节省成本。因为其实所谓的这个魔鬼藏在细节都是这样，你要怎么能经营下去，然后还有那个利润可以挤出来。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假设同业之间有一些交流的时候，或者是说异业，我最喜欢去找异业的老板聊天、为什么？因为同业你有时候真的很难啊、我你同业要怎么交流，我们就是也是一个竞争者。但是你找异业你会发觉，因为大家异业嘛，反正没有太直接的竞争关系，有时候一些省钱的方式你会听到一些，你就会觉得哦，原来还可以这样子省，
这样还可以挤出利润，
我回去也要来设计一下。因为真的你很多其实很多东西其实节省下来那个利润就是省出来、就是挤出来的。
对，
你如果大家都哦靠，你都是这种侯雅郎式的创业，你全部都请外包什么东西，那你利润就给人家赚走了。
对啊对啊
对
啊，所以我今天就是现在我们的生活就属于中产嘛、那我其实也是从穷人走过来，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一集我并没有要嘲笑这个谁的意思，我只是觉得很有趣，就是从一个不同同温层的人在讲的事情，就是我可以看到哦，原来他们是这样。那我们再回到就是迷失三，他说他就举个例子、他说欸，有钱人都会认为我们这些穷人花钱在游戏机上是一个很可耻的行为吗？然后他就说，那你那个有钱人应该要下地狱。他说，你以为我们全家人花在游戏机上面那笔钱，其实是得到好几百个小时心满意足的时间。他就说，我们穷人最在乎的就是找到现实压力的出口，打游戏是我们唯一已经最奢侈的花费，就不需要花太多的钱。
欸、
所以
这个我也深有同感，你知道吗？
我其实完全，我看到这边写，我才因为我老实说，好，我举手，就有时候我都真的会觉得，为什么你常常会看到有一些人就是一直抱着手游在玩啊，或什么？然后我自己，因为我们创业其实有真的太多杂事要忙或者什么，我们基本上很少闲下来或休息的时间、然后所以有时候我看到路边有年轻人在打手游或者什么，我就会觉得怎么又在打游戏，你们那边想一点就是这个正事做。
可是你知道吗，现在有很多比如说放置型手游或者是很多游戏的类型、它其实是就是你可以用很片段的时间，比如说四五分钟就一场，但是你知道，当然我是一个会玩游戏的人，我要这样讲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抒压方式，就是它其实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就是说你
哪有，我常常看打游戏的人一直在打游戏、
我的意思是说那要看人啊，当然如果你一直花那个时间在上面、你会吃掉你太多做正事的时间、但是有的时候你真的需要一个抒压的管道，其实我觉得那是一个蛮经济的方式、就是
对，
你不用花费很多，但是呢你知道你有时候需要一些疏解的方式。然后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我一直那么会喜欢逛书店，我也是书看书或者是逛书店是一个 CP 值超级高的一种休闲方式，我觉得、而且你还可以获得知识、
对
不对？
对，所以我就看到在迷失三的时候，就以我们中产的人每次都觉得干嘛打游戏，是那些年轻人浪费时间，结果他讲这样我才哇欸真的欸，其实对他们来说，
你拜托你随便报一个你随便报一个健身房什么东西的一个月月费就多少，人家这个对不对，
他说
没有花多少钱。
对，那意思是说我们穷人这个已经是我们觉得最有经济效益的纾压方式，为什么不能做？
还没有，
然后就觉得
还没有场地空间的限制。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哎、是真的哦。
对不对，你随便哦，好，我今天想要打网球对不对，我租个场地、请个教练对不对，我靠，你们一个月没有个七八千破万怎么可能。
对，好，那第四个最后一个他有谈到的这个迷思，就是我们中产的人就是也是一直错怪穷人，他说我们中产常常认为说你们这些穷人怎么不努力工作翻身呢，老是一些就是看起来很不努力啊，就是浪费人生之类的。他就说 除非你福星高照，否则根本不可能翻身。想要更上一层楼呢，所有一切就不太能有出差错的机会，而且必须要持续下去才能够久，直到你站稳脚步为止。他就说如果他不是有一份不让他太伤神的工作，就是他把整个概括性的结论，他就说我就是因为如果我有这些不让他太伤神的工作，然后是平常也不会那么多阿杂的事情，比方说房东没缴钱突然断水断电，然后或者他可以租到一间凡事都达到基本标准的公寓，哦，那这些年我就会过得还不错，我就可以翻身哦。他说
这其实这本书如果说其实我刚才听下来，其实他蛮多我不太同意，这个我就不同意。
嗯，
因为你知道吗，我们也看过很多那种就是环境不是很好，甚至就是说有些是要帮家里还债或什么，那他本来的工作就没有很好的时候，但是你会发觉就算是这样子的背景，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我们就觉得真的很佩服，就是他就是家里或者是说原生家庭有这种千丝万缕的羁绊，他又不能够割舍，他要负这些责任，甚至什么什么帮哥哥养小孩啊，怎么样子，家里有人出事还是怎么样，然后或者是说有一些身心障碍或者是怎么样，这样子被拖累，但是你会发觉
他们更努力，
有的人就是可以坚强的站出来，他不管是一天打三份工还是怎么样，他就是靠自己站起来，所以我觉得这是看人。那个对，当然我们不是这样子的人，但是我说
第四点其实我也不太同意，
就是这个没有什么借口是你不能自己去处理的。
对，
你要不要而已啊。
因为其实我也是，我真的是从 nobody 就是 nothing， 真的是 nothing， 就比较好的是我们并没有陷入到负债的危机。
对，
不对，有，因为后来创业的时候还是有付一大笔债的，对。但是从零开始的时候，真的是，我觉得现在应该平均上都可能都比我刚开始的时候富有吧。我们真的最穷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穷，对。所以就是我不觉得好像，如果你今天经济环境不好的话，你就觉得就怨天尤人啊，是我的条件不好，所以我才这么样这么样之类的。就是机会是掌握在自己手上，这个生活呢，或者是绝对不可能是一路顺遂的。那你如何一路过关斩将啊，或者是这个打怪啊，真的是就这人生走来，就是这几年来，遇过这些危机或者是困难啊，我就越能理解，每次你都就是只能很正面的告诉自己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心志，苦其筋骨，什么什么所不能为之类的话。那我觉得这个的确哦，就是千万不要一直抱怨自己的这个出身。
其实这种状况我会比较倾向是那种天助自助者，因为你知道很多时候是这样，就是当然我不是说卖惨啊，但是你会发觉就是说你有时候会接触这种他的经历就是这样，而且很多时候他们的确会卡在那里，就是说因为他是这样子的环境，他其实真的也没有办法，因为或许他也没有一些特殊的这个专长，然后过往的求学也可能是因为这些家庭背景，他没有太好的经历学经历，可以让他去找到比较稳定安稳的工作。可是你知道社会有非常多活下去的方式，甚至就是我可以说很多时候啦，就是尤其我觉得台湾，你真的是你想要活下去，然后你真的想要赚一份稳稳当当的薪水，你愿意做事，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你周遭的人也会帮你。而且我真的可以感受到，就是其实 你台湾人也是蛮有爱心的、啊、很多援助，你真的是一些很特例的状况，其实很多人也愿意援助，甚至很多机构啦，台湾也很多社福的单位、
嗯、
虽然他们其实也很不是那么富裕，但是是有一些管道，然后你其实真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大家会帮忙，但是救急不救穷，
对，
尤其是你要有自己站起来的决心，那别人来帮你是加成、
嗯、
然后
嗯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正向循环，如果你自己都陷入了个自怨自艾的情绪里面，那真的没有办法，人家怎么帮你，
你首先否定了自己了、
啊、
对、
嗯嗯嗯、
那我最后想要讲一个，就是我觉得很多人的就基本上不是太富有啦，然后都想要赚快钱，那因为我也蛮常听这个股癌的节目嘛，大家都想要赚快钱，都觉得我在股市里面我可以这个一夕致富或者什么的。
嗯。
但当你的本金只有很少的时候，你又想要赚快钱。我说我本金很少，就是不太就是属于也许小资啊、嗯，就是只有一点点钱这样。然后你想要在不管真的是用什么赌博或者在股市里赚快钱，我觉得。先别傻了，你就先还不如把花你的时间去，如果你想要赚十万块，你可能本金有一万，你想要赚十万块，你想要在股市里翻、嗯、哇变成十万，欸很多了吧，你别傻了，你还是去打工也许赚的比较快。
你知道吗，你讲到这个啊、嗯、我就要埋一个梗，如果说刚刚讲这个啊，
嗯
可以听我们接下来要录的一个集数、
哦、
那有一本书我真的是觉得蛮推荐，就是它是蛮正确的理财或者是人生的一个观念书，
嗯、
欸、我们接下来再推一本
好
书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觉得这集也蛮有趣的，就是这我看到这个书斋或者是写一些短评的在幻日线上面的一篇文章、
嗯、
然后让我听听这个非中产阶级人的想法是什么，那在这个分享一下我们两个的观念给大家，
嗯，
那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好，那
好哟，
觉得不错的话也可以继续听下一集 Poya 即将要分享的书，
好，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